在开始我们新的这个讲述内容之前啊，我们再把我们的曾经学过的内容啊，再稍微的重复一次啊，重复一次，分析一下。那么在上一节呢，我们主要讲的是晶体的微观对称元素。由于晶体它具有这个点阵的性质是吧？点阵周期的这个对称性，所以平移呢是晶体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对称操作。那么平移和点对称操作的组合啊，它符合我们上次讲过了啊。那么在晶体里边的点对称操作呢，是一次轴、二次轴、三次旋转轴、四次旋转轴、六次旋转轴啊，镜面和反衍。那么这七个点对称元素和平移的组合，那么就产生了这个一些新的微观对称元素啊。首先一类呢，就是螺旋，就是旋转轴和平移相符合，得到了一类叫螺旋轴。因为旋转轴有主要是二次轴、三次轴、四次轴、六次轴，所以呢也会产生这个二次螺旋轴、三次螺旋轴、四次螺旋轴、六次螺旋轴，是吧？那么这个螺旋轴它等于是一个基本的旋转动作啊 ，n 分之二派，这个是和旋转轴是一样的，然后 n 分之二派，然后呢再接着再来一个动作就是平移，平移的这个周期呢是就是螺距啊，螺距呢它等于就是 n 分之 m 啊 ，t 的 n 分之 m， 也就是说呢是经过n 次以后呢，能够使得这个点啊重复的这么一个单位距离 n 分之 m 是吧 t，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产生啊二次螺旋轴二次旋转轴和平移组合符合，就得到了二一螺旋轴是吧，这是二一螺旋轴啊，当然可以有不同取向是吧，可以有不同取向，也还可以有三一螺旋轴，那就是说它旋转三分之二派是吧，然后呢平移三分之一个 t 啊，就三分之一个这个平移的单位矢量是吧，所以可以有三一螺旋轴，也可以有三二螺旋轴，三二螺旋轴呢就是平移三分之二个这个单位矢量是吧，所以可以有三一螺旋轴，可以有三二螺旋轴。那么三一螺旋轴跟三二螺旋轴我们讲过是吧，它们是一个有手性的这个螺旋操作是吧，一个是右手的螺旋，一个是左手螺旋，这两个是两个不同，从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吧，他们的符号表示和点上就是增效点的这个表示上都可以看出来是吧。那么四次旋转轴和平移组合就可以得到四一螺旋轴、四二螺旋轴、四三螺旋轴是吧，那么这个四一螺旋轴和四三螺旋轴也是互为左手和右手螺旋啊，左手和右手螺旋，也就是说如果是四一螺旋轴是一时针旋转啊，一时针旋转四分之二派，然后呢平移四分之一是吧，那么四二螺旋轴呢它是右手螺旋，就是等于是顺时针旋转是吧，这个四分之二派然后平移四分之一，两个也是这个互为左右手螺旋的是吧，那么这是旋转轴加平移以后得到的。第三个呢就是六次旋转轴和平移组合，那么可以得到更多的了是吧，就可以有六一螺旋轴、六二螺旋轴，那么这两个呢都属于右手螺旋啊，然后呢还可以有六三螺旋轴，六三螺旋轴呢是个中性的螺旋轴，它没有左右手的这个之分啊，它没有左右手之分，还有就是左手螺旋呢就是六四螺旋轴和六五螺旋轴是吧，那么六一啊螺旋轴和六五螺旋轴是互为左右手螺旋啊，六二螺旋轴跟六四螺旋轴也是互为左右手螺旋是吧，那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微观对称元素是吧，等于是点对称元素加上平移啊，那么又产生了一些这个螺旋轴和啊这 这个滑衣面。那么滑衣面呢，我们也讲了这么多种是吧？一种呢叫轴线滑衣面，也就是说呢，它是这个沿着这个轴线啊，这个平移二分之一周期，然后再反应，是吧？那么可以沿着 A 轴线平移，那就是 A 滑衣面；沿着 B 轴线平移就是 B 滑衣面；沿着 C 轴线平移就是 C 滑衣面，是吧？那么它们这个表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表示是吧？那么它这个面呢，它可以是 XA 面是吧？都是这个A 滑衣面是吧？都是 A 滑衣面，也就是说呢，它的这个曲线啊都是垂直于 B 轴的是吧？但是它可以是 XA 平面，也可以是 XY 平面，所以 A 滑衣面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可以有两种不同取向啊，可以有两种不同取向。那么 B 滑衣面也有可以两种不同取向，C 滑衣面也可以两种不同取向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反应和平移符合啊，得到的第一类叫做轴线滑衣面，它的平移矢量是二分之一 T 啊，也就是二分之一个周期。那么如果是沿着是吧？对角线来平移啊，我们先讲的主要是沿着面对角线平移的，那就是 N 滑衣面是吧？N 滑衣面，它的表示是这样的啊，那它也有不同取向啊，可以是沿着二分之一 A 加 B 啊，也就是说在面对角线上平移二分之一啊，可以在 AB 这个面上的对角体面对角线上平移二分之一啊，那就是这个啊。前面这个括号呢，这个 n 啊，这是 n 滑衣面，后边 n 括号 n 后边这括号有一个二分之一零二分之一，说它的这个平移矢量的坐标，这是啥？就是说它平移的是二分之一 a 二分之一 c 是吧？等于是在 AC 面上啊，在 AC 的这面的面对角线上平移。那么也可以是在 AB 面上二分之一 a 二分之一 b 啊平移二分之一，在面它的面对角线上平移是吧？也可以在 B 跟 C 的面对角线上平移，所以又可以有这种对角滑衣面，是吧？那么还可以有呢，我们看到就是 D 滑衣面、金刚石滑衣面，它得到的是一对啊一对这个等效点，那它等于是在1/3、1/8的位置上啊，得到两个啊，这一个滑衣面呢就等于是一对一组滑衣面啊，可以得到两个等效点，同时这是在金刚石里边得到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滑衣面啊。它是四分之一的滑移，它等于是在四分之一的点阵周期上啊，因为它是一般都是在面心的晶格里边才会有这种这个 D 滑移面，所以它是二分之一的这个对于这个面心矢量来说是二分之一，但是对于整个这个晶包矢量来说呢，是一个四分之一滑移是吧？还可以有这个 E 滑移面，E 滑移面就是双滑移面，它可以同时产生是吧 B 滑移面和 C 滑移面。就是还可以在 B 方向滑移二分之一反应，同时在 C 方向也滑移二分之一反应，还有 C 滑移面啊，这个 E 滑移面 这样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上次讲到这儿是吧？也就是说呢，这个微观对称元素呢，它可以通过这个点对称元素和平移的组合，产生了更多的类型的这个微观对称元素，是吧？那么这个就这个提高了复杂性了，是吧？那么我们前面讲过啊，对于点对称操作，它的这个就是一般点，就是某一个点它的位置啊，假如说是 x、y、z 是吧？那么通过一个对称操作之后，它会得到一个新的等效点。那么这个原来的这个点和产生的等效点，它们之间的这个坐标之间是可以通过一个操作矩阵啊，来进行变换的，也就是说可以进行计算的啊，所以它叫点群嘛啊，它是一个数学的一个集合是吧？可以进行计算。那么点对称操作可以用矩阵来进行变换它的坐标，同样啊，我们可以想象，同样在这个就是微观对称元素里边啊，微观对称元素里边，那么它的对称操作，我们讲的这些，讲过这些啊，刚才讲了这么多。螺旋轴啊，滑移面呢，那么它们都会有一系列的 对等操作是吧？就是依据到这些对等元素进行操作的对这个对等操作。那么这些对等操作显然也可以产生啊，也可以利用一些这个矩阵啊，操作矩阵来进行变换，是吧？那么这些对称操作呢，和点对称操作不同，那因为它是有平移了。那么点对称操作呢，它的这个操作过程中啊，它所有的对称元素至少有一个点是不变的，是吧？所以叫点对称操作。那么那叫点群，是吧？可是对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对称操作，它因为它加上平移了，所以它已经不是即这个至少有一个点不移动了，而是说呢，它是要移动的，这个点是要移动的，但是呢，它是在一个空间里移动，它不会超出这个空间啊，所以它是等于在一个空间里边坐标之间相互进行变换啊。那么它也是一个构成一个群，那在空间里面构成那个群，所以叫空间群啊。那么空间群啊所具有的这些对称操作，显然它也能够用一些矩阵的这个表示来进行变换啊，它们的这个一般点和它的等效点之间的坐标也可以变换，那么就可以用这个空间群的这个对称操作矩阵来进行变换。今天我们讲呢，就是要从这儿开始讲，是吧？就是对前面这些对称操作的这个矩阵变换啊。那么就是第二十九节是吧？就是螺旋旋转与华伊反应对称操作的矩阵表示。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对于点对称操作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前面这个，我们就是 x 杠 y 杠 z 杠这个表示的是经过对称操作之后啊得到的那个等效点，它的坐标啊，就是新坐标和旧的坐标 xyz 啊，任意点的一个坐标它是 xyz， 旧坐标它们之间可以有一个数学的一个对称操作矩阵来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呢，这个对称操作矩阵经过变换，可以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坐标变换成这个经过对称操作之后那个点的坐标，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螺旋旋转或者华伊反应了，那么它的对称操作矩阵呢，我们是用这个符号来表示，叫 sys 符号啊，这是 sys 符号。它的符号呢，它不但包含一个这个大 W， 我们熟悉啊，大 W 熟悉，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大 W 就是点对称操作矩阵啊，但是它还要增加一种操作，就是小 W。小 W 呢，就是平移操作矩阵，因为我们现在螺旋旋转或华伊反应，它都是复合操作，是吧？它等于是先有一个点对称操作，然后接着再有一个平移对称操作，所以它这个系子符号呢是由两个矩阵来构成的，这个简写的一个符号，是吧？那就是一个点对称操作矩阵和一个平移操作矩阵啊。那么它的运算法则呢是这样的运算法则，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把这个，这是一个表示啊，一个符号表示，它的运算法则等于就是先把这个老坐标进行用这个点对称操作矩阵啊，这个矩阵来进行变换，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平移操作的列矩阵，这是个列矩阵啊，小 W 这是个列矩阵，它就是那个平移矢量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华伊反应或者是螺旋旋转的时候它那个平移的那个螺距啊，那平移矢量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计算的，是吧？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操作这个变换的方法啊，怎么进行变换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四翼螺旋轴啊，四翼螺旋轴，一看四翼螺旋轴就意味着这个螺旋旋转操作呀，是应当是我们想象了，是吧？就是它逆时针啊，先绕着这个四次轴旋转四分之二派九十度，然后呢再平移四分之一这个周期，是吧？四翼螺旋轴。那么它这个对称操作，那么我们按照前面讲的这个矩阵表示就应该是这样的，是吧？就是这样的，那就是这个是一个四次旋转轴的一个点对称操作矩阵，是吧？然后呢，就是它先把这个老坐标 xyz 变成，就是先等于就是先操作一下子，先把 这个一般点啊，绕着这个四轴旋转，逆时针旋转啊，90度变到，这就是这个变化，就是这个动作是吧？然后呢，再平移四分之一个周期是吧？四分之一周期是吧？那么这样进行计算，计算之后我们得到的坐标，这就是新的啊坐标，就是原来的这个是新坐标的 x。就是过去坐标的负 y， 是吧？新坐标的 y 就是过去坐标的 x， 新坐标的 z 就是过去坐标的 z 加二分之加四分之一啊。那么这个四分之一呢，等于就是那个平移的周期啊，就是那个螺距是吧？所以这个四分之一，我们看这个平移矩阵啊，平移潮流矩阵，这个四分之一啊和这个四一螺旋轴的这个螺距的系数是一致的，是吧？四一螺旋轴的螺距的涛，也就是螺距，就是四分之一周期，是吧？所以这个，就可以用矩阵的方式啊，把这个四一螺旋旋转对称操作、新老坐标之间就建立起一个关系啊，建立起关系。那么，如果我们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表示，是吧？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表示，那就是可以用一个叫增广矩阵来表示。那么增广矩阵，我们用这个花写的 W 来表示增广矩阵，是吧？那么增广矩阵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呢？它的结构是一个，是等于是一个4乘4的这么一个矩阵。它的这个左上角这个大 W，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点对称操作矩阵，是吧？就是点对称操作矩阵。然后呢，在它的这个等于是右上角，啊。有一列啊，有一列有三个元素，有一列三个元素。那么这个呢，就是那个平移矢量，平移矢量啊，我们就用小 wx、小 wy、小 wz 就平移矢量。那么再增加上一行，最下边第四行啊，等于是0001增加上一行，这样构成一个四乘四的矩阵啊，这个。第四行0001，这个是永远不变的啊，永远是这个0001啊。上面这个点对称操作矩阵和平移操作矩阵呢，是根据具体的对称操作是改变的，是吧？就是你有是什么对称操作，你用什么点对称操作矩阵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平移操作，那就用什么样平移操作矩阵啊？这个是根据你的操作来改变的。但是这最后一行第四行0001，这是不变的。啊，那么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就用增广矩阵表示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老矩阵老的就是原来的点的坐标和变换之后，以后就是操作之后啊新坐标之间建立这么一个关系啊，可以来进行计算，可以用增广矩阵来进行计算，那么就可以简写为这样啊，用这种方式来简写。这个方式简写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运算啊。那么运算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按照矩阵的运算方法来进行运算。我们看看，我们还是用四一螺旋轴的这个旋转操作来讲解一下啊。假如说我们现在是新的坐标是 x 撇啊 x 杠 y 杠 z 杠，那么加一个一啊，老的坐标是 x y z 加上个一啊，都加个一，因为你这个在这个这个增广矩阵里边，你在第四行里边加了个0001啊，所以呢，在这个新坐标和老坐标也都要变成四行啊，所以最后一行加一是吧？然后呢，我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矩阵的计算方法啊，就是用第一行啊和第一列相乘啊，各元素相乘，然后呢乘积相加，得到的是。这个结果是第一行第一列的元素是吧？然后第二行和这还是这一列是吧？相乘各元素相乘，然后相加，得到的是这个第二行第一列的元素，就是这个 x 是吧？然后这样乘下去，然后第三行还和这一列矩阵相乘，相加对应元素相加，得到的是 z 的这个坐标。是吧？这个坐标新坐标是这个 啊，所以这个经过这样四一轮的变换以后，还是负 y xz 加四分之一，这个一呢，这是不变的啊，等于是个恒等操作不变的，所以它的这个变换之后的那个点的坐标呢，就是负 y，就是 x 杠等于负 y，y 杠等于 x，z 杠等于 z 加四分之一，是吧？那么这个操作就和我们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动作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用这个等效点来表示的话，等于就是这个点就是 x、y、z，是吧？然后呢，我四一螺旋旋转操作等于是先做一个旋转，就是这个点啊，它是 x、y、z，先转90度，转到这儿，是吧？转到这儿，然后呢，再沿着这个 z 轴再平移四分之一，平移四分之一个周期，这等于是四分之一啊。这四分之一的含义就是说，它比这个原来的点呢要高出四分之一了，是吧？那么这个点到这个点的坐，这个点到这个点的坐标就是这个，就这个关系啊，它的这个坐标关系是这个关系。那么这样表示呢，就比前面那个曹洛矩阵表示方法呢稍微简单一点。简单在什么地方呢？它可以相互之间可以进行计算。比如说我这个四一螺旋旋转操作，我进行两次，就是从这个点到这以后，就是进行一次，我再进行一次啊，进行两次，两次四一螺旋旋转操作，那么我就可以用这个螺旋旋转操作这个操作矩阵，这个增广矩阵可以进行运算啊。我们看这样啊，假如我这个四一螺旋旋转操作我进行两次，这就是两次的意思，是吧？四一螺旋旋转操作进行两次，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四一螺旋旋转操作的增广矩阵，它做两次就可以把它们相乘啊，相乘以后再和这个列矩阵坐标漏这个老的坐标列矩阵相乘，就可以这样连乘计算，是吧？那么这样的话，我这个几个这个操作就可以增广矩阵之间可以进行运算了，是吧？你像这个两个一乘得到的一个矩阵，这是新矩阵，就是这个四一螺旋旋转操作进行两次以后的这个增广矩阵，是吧？那就这个矩阵了。那这乘呢，就是这一行啊，第一行和第一列相乘，等于是第一行第一列的这个元素，是吧？这就矩阵乘法那么乘啊，得到的是吧？然后再拿这个增广矩阵和这个原始坐标相乘，那么得到的就是一个新的坐标啊，新的坐标我们看负 x 负 y z 加二分之一，那么就是这个点啊，原来这个点一般点和这个点是吧？这个点那就是等于是个二一螺旋轴了，你看这就是二一螺旋轴是吧？从这个点是吧转两个，等于就转180度吧，转两个90度，然后呢平移二分之一，等于就是一个二一螺旋轴啊。所以在四一螺旋轴里边啊，它的这个操作两次以后，相当于有一个二一螺旋轴的操作，是吧？因此我们看到啊，这个对称操作可以用这种点的方式，等效点的方式表示，是吧？那么它因为它是一个群啊，是个群的概念，是个群，所以它也符合群的那个基本的运算法则、运算规律，具有群的属性啊，所以它可以进行计算，是吧？只不过呢，这个群呢，它是在一个空间里边不变啊，而不是说在一个点的里边不变啊，它是在一个空间里不变，所以它叫空间群啊，叫空间群。但是它也符合这个群的这个属性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啊，就可以说明，我们就可以对于前面我们说的那些是吧，螺旋轴、环一面啊，都可以把这些这个对称操作呀，给它写成增广矩阵的方式啊。当然，写增广矩阵的方式的时候呢，你要参考点对称操作矩阵的那些操作矩阵啊，原有的操作矩阵是吧？那么那个操作矩阵呢，我们在我们的参考书的附录里边列了啊，大家可以去查，要用的话可以查。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罗矩的这个列矩阵是吧？就是平移列矩阵，这样的话呢，来构成这个增广矩阵啊，构成增广矩阵。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空间群的这个操作矩阵呢，就可以得到了，那就可以得到了。那么既然它是空间群啊，那么它肯定也符合 我们前面讲的群的那些基本属性啊，那我们就不再说了。